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月22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六，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天，数十万人参加了华盛顿市的抗议游行，其他城市也聚集了大批的人群，凸显了民众对新政府及其政策的反对程度。一些社会名流、演艺界人士以及政治活动人士呼吁公开反对川普在移民、环境以及妇女权利等方面的政策。歌手和演员麦当娜在数小时集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国会大厦的附近，赢得了人群巨大的欢呼声。她带领人们高呼“我们选择爱”，并且唱了两首歌曲。上台为示威者加油打气的其他名流还包括创作歌手艾丽西亚·凯斯、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以及节奏蓝调艺术家麦斯威尔。在首都发表演讲的超过25名的演讲者当中，有数十年来美国妇女运动的领袖格洛利亚·斯泰纳姆。妇女游行的组织者原计划在国会大厦附近举行集会，然后经华盛顿众多的历史古迹游行至2公里之外的白宫，但是由于参加者比预期的要多，组织者改变了游行路线。游行开始前几个小时，在原计划沿独立大道大部分游行路线上布满了人群，以至于没有游行的空间。曾经严厉批评美国情报机构的川普总统星期六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说，我非常支持你们。川普星期六在视察维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情局总部的时候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正式出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整天行程。他说，我知道也许有时你们得不到希望得到的支持，你们将会得到很多的支持，也许你们会说请不要给我们这么多的支持。川普的这番话激起了一片笑声。中情局的官员说，大约400名雇员在场聆听了川普的讲话。星期天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素韦德案作出判决的44周年的纪念日。这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使堕胎在全美合法化。新上任的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这个判决将被推翻。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提名一名反堕胎的大法官，以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他还同时说，希望取消政府对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资助。计划生育委员会协会是全美最大的为妇女提出堕胎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的机构。川普本星期早些时候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上的一名法官见面，他说他希望在上任2星期之内填补斯卡利亚大法官所遗留下来的空缺。冈比亚落选领导人贾梅星期六晚上离开了这个国家，开始流亡生活，从而结束了长达22年的铁腕统治，以及使这个西非国家濒临地区军事干预的政治僵局。贾梅在同自己的家人乘坐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飞离班朱尔机场的时候没有发表声明，他最后的目的地尚不清楚。陪同他的有几内亚总统孔戴。最近几天，孔戴一直在努力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撤离的方案。贾梅1994年在一场政变当中夺取了政权，他的离去结束了在他拒绝离职后出现的数星期的紧张局势。去年12月1日，他在大选当中出人意料的落选。他的离去还避免了来自塞内加尔以及尼日利亚的7000军人有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军队星期四进入了冈比亚，与忠于贾梅的军队形成对峙。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支持计划当中的干预行动。贾梅的离去还为权力移交给7星期前赢得大选的巴罗扫清了道路。巴罗星期四在邻国塞内加尔的冈比亚大使馆宣誓就职，现在预计他将返回自己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美国老板鼓励员工的方式，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困境，还要来看看如何说越界。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re very common in American companies. Basically, your supervisor gives you an evaluation of your work performance every 3 months. Most of the time, they just want to see whether you perform your job well.
Aren't you nervous that your first evaluation is coming up, Mike? I can put in a good word for you if you buy me lunch today.
As if I need it.
好了，不开玩笑了，咱们赶快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吧。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plica. Replica is spelled R-E-P-L-I-C-A. Replica.
Replica 是复制品的意思。
Lego built a life-sized replica of an X-wing fighter, the iconic spaceship from the Return of the Jedi.
乐高公司搭建了一个跟《星球大战六：杰迪归来》里的经典飞机 X-wing 一样大小的复制品。
A scaled replica of the Titanic.Will be put on display.
一个泰坦尼克号的复制模型将向民众公开展览。瑞士手表生产行业说
，The replica watch market costs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贾马韦略的复制名表市场每年都会给他们造成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plica, replica, replica.
So you just got back from your vacation in Las Vegas, Yonglin. How did you like the city?
I heard it, especially all the different theme hotels and their buffets. But my favorite is the replica of the Eiffel Tower and the Arc de Triomphe. They are breathtaking.
Yeah, Las Vegas is a very attractive city to visit. According to TripAdvisor.com, the fountains at the Bellagio Casino are actually the top place people want to see when they come to America.
You lived there for 2 years, right?
Yep, and I really like the city. It's diverse and energetic, but sometimes it's a little out of line. But as we p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ends up on Facebook.
没错。哎，你正好提到了我们接下来要教的短语 out of lin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个周末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其中有个客人显然是喝多了，居然去骚扰另一位客人的太太，那位太太一气之下甩了他一巴掌，我看是活该。这个人的行为可以说是
Out of line. Line is spelled L-I-N-E. Out of line.
Out of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由三个很简单的英文词组成。Out, 外面 line, 线界线。那么 out of line 就很容易理解，就是超越了界线。说一个人 out of line 就是行为不检点。比如我上次碰到的那个醉酒男子骚扰别人的妻子。这种行为就是 out of line.
He shouldn't have been acting like that. He was out of line.
没错，下面啊，我们再举个例子。有一位父亲在足球场的行为超越了界限而遭到其他父母的非议。
Some parents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At my son's football game, one player's dad ran out o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screaming at the referee about a call he didn't agree with.He was so out of line. I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banning him from the stands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What he did was unacceptable.
有的父母就是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行为。在我儿子的足球比赛上，有一个球员的父亲觉得裁判的判决不公平，所以就冲到足球场上，对着裁判大喊大叫。后来球队决定禁止他在本赛季观看比赛，他的行为让人无法容忍。
其实很多父母都会这样，看孩子比赛太投入了，常常会做出一些缺乏理智的举动。明明是大人，行为却幼稚的像小孩子。小孩也应该有大人正确引导，才不会行为出轨。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只篮球滚到我的脚边，有个孩子命令我说，把篮球给我扔过来， 我提醒他要加上一个请字，可是他既没有道歉也没说请，自己把篮球捡起来转身就跑了。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也是 out of line。 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
Some parents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At my son's football game, one player's dad ran o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screaming at the referee about a call he didn't agree with. He was so out of line. I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banning him from the stands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What he did was unacceptable.
很多学生大学毕业要申请工作，走入社会，申请工作要面试，考官可以问你哪些问题，而哪些问题又会 out of line 呢？
What can a potential employer ask you? It's fair enough for an interviewer to inquire about your job history and education, yet questions about your age, religion, and political views are way out of line. You never have to answer them.Not only are they inappropriate, but they are also illegal.
你未来的雇主可以问你哪些问题呢？面试官有权询问有关你的工作经历和教育程度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他问你的年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那就大大超越界限了。这种问题不仅不恰当，而且不合法。
注意，刚才这个人不仅仅是说 out of line, 而且他说
way out of line。
这里的 way 就是非常或者很严重的意思。我们还可以在 out of line 前面用动词 get 和 step 表示超越了界限。
Get out of line. Step out of line.
例如
If that unruly father steps out of line next season, he might never be allowed to watch another football game.
就是如果他再超越界限，到下一个季度也不会允许他再去观看足球比赛。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
What can a potential employer ask you? It's fair enough for an interviewer to inquire about your job history and education. Yet questions about your age, religion, and political views are way out of line. You never have to answer them.Not only are they inappropriate, but they are also illegal.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rue. Never talk about religi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politics in the workplace. You may cross the line and get yourself in trouble.
Exactly. You don't want that kind of record on you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ce your reputation is ruined, you can never get it back.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部门经理就要来找手下谈谈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费找手下 Steve 来讨论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
Hi there, Steve. Grab a seat.
Hi, Fay.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Very well, thanks. Great weather we've been having.
I know. Makes me want to sneak away from work and go hiking.
Yeah, hiking would be great right about now. Okay, let's get down to the task at hand, your biannu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teve 的上司费让他随便坐。
Grab a seat.
是非常口语的说法，意思就是请坐。寒暄过后，费说
Let's get down to the task at hand.
咱们开始谈正事儿吧。
So, how did I do?
Well, in many areas, you get high marks. You have a lot of creative thoughts, and your enthusiasm regarding work projects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Oh, that's good to hear. I enjoy being creativ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appreciate that.Now, what's the bad news?
Well, we all have areas in which we could do better.
And what are my areas?
费首先表扬 Steve, 说他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他点子多，工作热情高。Steve 问
So, what's the bad news?
坏消息呢？意思就是我的缺点呢？费婉转地说
We all have areas in which we could do better.
大家都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For starters, there is an issue of punctuality. You've been clocking in roughly 20 to 30 minutes late almost every day.
But I moved last month, and the office is almost 40 miles away from my home now. Sometimes the traffic is really terrible.
Yeah, I know. I also live out in the suburbs. Sometimes I'm stuck in traffic for 45 minutes. But as you know, the company requires all employees to be at work by 9 a.m. sharp.
首先是准点上班的问题。
The issue of punctuality.
Steve 几乎每天迟到二三十分钟。
To clock in.
指进办公室的时间。
To clock out.
则是指离开办公室的时间。Steve 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最近搬家，路上堵车。费表示理解，说自己有的时候也会
stuck in traffic for 45 minutes.
有的时候路上会堵45分钟。可是公司要求员工九点准时到办公室。
Yeah, I know, but it's really been tough for me lately. Can you possibly make an exception?
If it were up to me, I'd love for everyone to come in at noon. But I can't make exceptions, otherwise everyone else will be unhappy. We're a team and we all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
All right, I guess I'm just going to have to wake up an hour earlier.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Steve 问费能不能
make an exception.
破例让他稍微晚一点到。费说如果移着他
If it were up to me
大家中午到都行但是公司的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除了上班迟到 Steve 还有哪些缺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费跟 Steve 谈起了他的工作表现费说 Steve 有很好的一面比如说 have creative thoughts 点子多还有 enthusiasm towards work, 工作热情高。但是呢话锋一转谈到了 the issue of punctuality, 准时的问题。Steve 表示自己搬到了离公司很远的地方能不能 make an exception?
I think rule number one in the workplace is to be fair. You can't make an exception for just one person, whatever the reason is. It'll take a long time to get the office morale back.
You can say that again.Let's keep listening to Faye and see what else she has to say about Steve.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 Faye 找手下 Steve 来讨论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除了上班迟到 ,Steve 还有哪些缺点呢
?Okay, what other issues are there with my performance?
Well, like I said before,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and we appreciate that. But sometimes you can be a bit over the top.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ell, sometimes your coworkers feel that you're too loud, or you tell inappropriate jokes during office hours.
Who said that about me? Tell me their name.
费说 Steve 有的时候热情的
over the top,
有点过头。办公室同事觉得 Steve 太吵，而且还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Steve 气得不行，问是谁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
You know I can't do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s important who feels this way. The truth is that maybe you could try to tone down your volume and be more careful of what you say.
I think people are too sensitive.
That could be true, but we a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so it's probably best not to step on people's toes.
Oh, all right.I guess I can try to tone it down.
Can you handle another criticism?
Sure, why not? Bring it on.
费表示谁说的并不重要，他也不能告诉 Steve， 但他建议 Steve 还是要
tone down your volume.
说话小声点。
Don't step on people's toes.
别踩到别人的脚趾头，意思是不要冒犯别人。
I would recommend that you work on following through with projects. You have a lot of good ideas, and you start quite a few different projects, but many times you don't follow through. Then all these ideas are just floating around, but nothing is really getting done.
But I'm really more of an idea person. I come up with concepts and start them, but the legwork is really not my style.
费建议 Steve 做项目要
follow through,
做事有始有终。 Steve 的好主意虽然多，可是
Nothing is really getting done.
没有什么是真正落实了的。Steve 说自己就是擅长出点子。
I'm more of an idea person.
但是具体的跑腿落实就不是他的风格了。
The legwork is not my style.
Legwork 意思是跑腿的活，具体工作。
Honestly, Steve, you have a lot of talent, but if you don't complete tasks, you won't get promoted.
Well, thanks for the advice. I'll try to work on that.
Again, I can't stress enough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all the work you do. Overall, you are a quality employee, and we're glad to have you.
Well, thanks for saying that, Faye. I appreciate it.
Sure. Thanks for stopping by, and we'll do this again in 6 months.
See you then.
Steve 保证他会努力改正。
I'll try to work on that.
谈话结束前，菲再次强调 Steve 是个优秀的员工。
A quality employee.
原来呢 ，Steve 虽然很善于出点子，但是不善于 follow through， 做事有始有终，而且呢，有点不顾别人的感受 ，step on people's toes， 有时会冒犯别人。Steve 说 Legwork is not my style 不善于做具体工作但是呢会从此注意开始改正
Creative ideas and the ability to follow through That's the way to get a promotion
没错哎 Mike 你两样都没有怎么办呢、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工作表现就到这里吧 Now let's go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is spelled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意思是精彩的表演或者是吸引人的事物。
New York is a city rich in landmarks and showstoppers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纽约有各种地标和吸引人的景点给游客提供丰富的体验。音乐喜剧《海上情缘》正在美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映。
Anything Goes is a musical comedy full of showstopper numbers.
海上情缘里一段段演唱精彩纷呈。
The new 2014 Jaguar F-Type is a true showstopper.
2014年新款捷豹 F-Type 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Have you watched Pacific Rim? It's a real showstopper. I highly recommend it.
我不喜欢机器人打打杀杀的电影，我更喜欢看些轻喜剧什么的。有一次硬着头皮跟朋友去看恐怖片 ，I was so afraid that I couldn't look at the screen, but at the same time I couldn't leave. I was stuck there. It was so painful.
Wow. Okay. Then you probably should skip the next one.Well, the idiom we are going to teach next means exactly what you just sai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表姐最近遇到了一件很为难的事。她准备两个月以后结婚，并答应让自己最好的朋友做伴娘。可是她忘了，其实她早就把伴娘的角色许给了自己的亲妹妹。我真不知道她要如何才能脱身。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她的处境，恰如其分，那就是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Paint is spelled P-A-I-N-T, and cornerC-O-R-N-E-R.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在英语里 paint 是画的意思 corner 是角落 To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意思是让自己陷入困境我表姐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她把伴娘的重要任务许给了两个人
She painted herself into a corner.
别以为自己为难自己的人只有她一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故事。
To make extra money, I took a part-time job. But then one of my co-workers at my full-time job quit, and I volunteered to do some of his work. Now, I've really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I've taken on too much.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everything done.
为了多赚点钱，我找了份兼职工作。后来我的一个同事辞职，我主动提出分担他留下来的一部分工作。如今我是自作自受，揽了太多的工作，简直是分身乏术。
我也经常干这种傻事，比如说最近公司有个大项目，时间很紧，我主动承担了下来。谁知道负责该项目的另外一位同事突然生病，我只好周末去加班，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I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o make extra money, I took a part-time job. But then one of my co-workers at my full-time job quit, and I volunteered to do some of his work. Now I've really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I've taken on too much.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everything done.
我上周末去看电影，是去年夏天一部大片的续集。电影里的主人公本来已经死了，可是因为影片很卖座，所以制片人决定让主人公起死回生。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娱乐记者的报道。
How can there be a movie sequel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was killed off? Writers are used to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to impossible situations. They're not about to paint themselves into a corner. So they'll find ways to miraculously save the hero or explain that his death was only a dream.
主人公死了还能拍续集？不论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编剧们都能找到出路。他们绝不会让自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他们会神奇地找到解救主人公的办法，或者说他的死其实是一场噩梦。
让自己陷入困境是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如果说别人让你陷入困境该怎么说呢？那就要用到动词 back， 那就是 back someone into a corner。我朋友的公司最近紧缩开支，通知他要么同意减少工资，要么就走人。
They backed him into a corner.
再比如，我们社区委员会主任让我组织节日游行，但是给我的经费又少得可怜。
I feel like she's backing you into a corner.
没错。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How can there be a movie sequel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was killed off? Writers are used to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to impossible situations.They're not about to paint themselves into a corner, so they'll find ways to miraculously save the hero or explain that his death was only a drea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ou need to give yourself some free time. Whe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by attending school, being a TA, and interning at a company. The end result was that I couldn't do any of them well enough.
Maybe someone smarter, aka me, could have handled it?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把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六，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天，数十万人参加了在首都华盛顿的抗议活动，其他城市也聚集了大批人群，凸显了民众对新政府及其政策的反对程度。一些社会名流、演艺界人士以及政治活动人士呼吁公开反对川普在移民、环境以及妇女权利等方面的政策。歌手和演员麦当娜在数小时的集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国会大厦的附近，赢得了人群巨大的欢呼声。她带领人们高呼“我们选择爱”，并且唱了两首歌曲。妇女游行的组织者原计划在国会大厦附近举行集会，然后经过华盛顿众多的历史古迹，游行至2公里之外的白宫。但是由于参加者比预期的要多，组织者改变了游行路线。游行开始的几个小时之前，在原计划沿独立大道的大部分游行路线上布满了人群。华盛顿警察局的代理局长纽沙姆说，人群队伍拉得太长，以至于没有游行的空间。曾经严厉批评美国情报机构的川普总统星期六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说，我非常支持你们。川普星期六在视察维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情局总部的时候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正式出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整天。他说，我知道也许有的时候你们得不到希望得到的支持，你们将会得到很多的支持，也许你们会说请不要给我们这么多支持了。川普的这番话激起了一片笑声。中情局的官员们说，大约400名雇员在场聆听了总统的讲话。川普明确地说，打击伊斯兰国将是首要任务，他的政府将会加快美国的步伐。川普说，我们与伊斯兰国的战斗所花费的时间比任何战争都要长，我们并没有动用我们真正拥有的战斗力，我们受到了约束，我们必须清除伊斯兰国，别无选择。星期天，也就是1月22日，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素韦德案作出判决的44周年纪念日。这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使堕胎在全美国合法化。新上任的总统川普表示，他希望这个判决被推翻。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提名一名反堕胎的大法官，以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他还说，他希望取消政府对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资助。计划生育协会是全美最大的为妇女提供堕胎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的机构。川普本星期早些时候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上的一名法官见了面，他说他希望在上任2星期内填补斯卡利亚大法官遗留的空缺。新总统承诺会提名一位与已故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他说他正在从以保守派和联邦法官为主的21名候选人当中进行挑选。冈比亚落选的领导人贾梅星期六晚上飞离这个国家，开始流亡生活，从而结束了长达22年的铁腕统治，以及使这个西非国家濒临地区军事干预的政治僵局。贾梅在同自己的家人乘坐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飞离班朱尔机场的时候，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他最后的目的地也不清楚。陪同他的有几内亚总统孔戴。最近几天，孔戴一直在努力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撤离的方案。贾梅1994年在一场政变当中夺得了政权，他的离去结束了在他拒绝离职后出现的连续数星期的紧张局势。去年12月1日，他在大选当中出人意外的落选，他的离去还避免了来自塞内加尔以及尼日利亚的7000人军队有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军队星期四进入了冈比亚，与忠于贾梅的军队形成了对峙局面。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支持计划当中的干预行动。贾梅的离去还为权力移交给7个星期前赢得大选的巴罗扫清了道路。巴罗星期四在邻国塞内加尔的冈比亚大使馆宣誓就职，现在预计他将返回自己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上个星期呢，在国会的确认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行为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蒂勒森还表示，美国必须要向中国来传递明确信号，停止岛礁建设以及不允许中国来靠近这些岛礁。这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包括美国本届和下一届的政府官员中就南中国海问题所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而中国官媒也立刻做出了回应，表示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2017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立是否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冲突呢？那么再过3天就要上台的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不同作为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邀请了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那么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是纽约的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是。
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夏教授，我想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蒂勒森的这次发言呢，很多的媒体刚刚我们也说了，把他分析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包括奥巴马政府以及川普即将上台的政府团队官员当中所发表的最强硬的一番表态。您的看法呢？这是不是很强硬呢？
是非常强硬。不仅从他的那个蒂勒森的角度，而且因为他的观点呢跟川普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应该呢就是给中国政府的一种摊牌。如果把它说的严重一点呢，那么因为蒂勒森在那个就是他的就是任命的这个听证会上说，那么美国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呢画了线，但这个红线呢我们往往呢不去执行，结果就把它变成了绿灯。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中国呢有一种最后通牒的味道。
是，所以您说您认为这条红线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在川普政府时期会更加的来凸显？因为很多人在听到了蒂勒森的这番发言，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说他是不是说错了话，表错了态。因为呢很多人都了解美国不管对于南中国海的议题是做了什么样的发言或评论，都很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愤怒反应。那么这次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官媒啊，环球时报中国的官媒就立刻回应说，只有战争才能够阻挡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击啊。那么您认为蒂勒森是不是了解针对南中国海的相关发言都有它的一个敏感性和特殊性呢？
对，我相信呢就是川普和蒂勒森呢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个事情的敏感性。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这个决策者了，他们没有那个理解到这个问题了对美国的这个强烈的敏感性。那么他们觉得这是小事一桩，他们可以做。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至少呢有三点呢，我觉得非常的敏感的。第一就是南中国海，那么涉及到许多的就是美国利益，还涉及到美国的盟国。那么周边国家，无论从那个日本，还是往那个台湾，还是往东盟，甚至往印度，还有俄国，那么都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公海的一个运输线，是一个生命线。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作为美国来说呢，那么他已经现在也看到就是菲律宾在国际仲裁法庭那么给中国的这场那个诉讼，那么中国呢是在这个法庭上是败诉的。那么所以美国呢手中呢有这个国际法的某种道义上的这个支撑，对美国来说是很有道理。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就在于美国呢，那么他不能那个就是接受中国在那边那个填那个海造岛，然后呢把这个岛呢想造成一种具有主权意义的，然后在上面呢设立各种军事设施。 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嗯哼，是我们现在呢也欢迎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继续邀请的第二位专家，这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刚教授，现在也通过电话连线加入了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欢迎陈教授。那么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就先就蒂勒森的这次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请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那么夏教授刚刚也确实提到说，这番说辞呢确实是非常的强硬，强调了川普政府未来就南中国海问题的这条红线是不会轻易的放弃，而且也基于几项的原因，包括了这个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了美国以及盟国的相关利益，以及在南海仲裁方面中国败诉之后美国确实要提起它的一些国际的责任，那么还有就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部署的行为。那么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蒂勒森的这番讲话，您觉得他传递出什么样一个信息，是否真的就显示未来川普政府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一个完全不同而且更加强硬的一个政策呢？
我这点上有点不太同意刚才夏教授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蒂勒森他的这一番讲话一个重要的考虑还是为他这个就任这个国务卿这个做铺垫，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必须要表现出他强硬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这个确实呢这个也表现出这个川普他当局将来有可能会在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表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显示。但是呢总体来讲呢，这个川普他应该来讲是一个商人，他跟中国会未来会出现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我个人认为南中国海并不是川普当局他们这个最首要的战略目标，他们对华的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应该还是放在这个经济方面，也就是希望中国在贸易问题、在投资问题、在人民币问题上这些问题上能够对美国让步，减少这个中美之间现在存在的巨大的贸易这个赤字的问题。
嗯哼，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在川普上台之后美中的一个重要症结点刚刚陈教授认为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而是在经济在贸易的问题上，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呢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现在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危机，那么所以中国经济呢如果它有那个就是在经济上对中国有让步的可能性的话了，那么也就会跟中国目前国内的大的那个政策，也就是扶持自己的国企，那么国企要信党，然后呢国进民退了，然后呢整个就是要形成一种要保护自己的就是国营企业的利益，要封锁中国的市场了，就会直接的相矛盾。那么另外呢就说中国现在呢其实在经济上了它的牌呢现在它并不是很多，而且它是很被动，那么尤其是在那个世界贸易组织15年给中国的过渡期那个过了以后，那么中国同时被日本、欧盟和美国呢界定为非市场国家，那么所以现在呢在全球就是面对着大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中国有求于世界而不是世界有求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了，那么在过去的就是6-7年中那么已经开始下降，而中国的这个就是国内出现的制造业的这个衰退，然后工厂的倒闭，农民工的回乡，那么其实呢已经反映出了这一点。那么而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我们看到现在逐渐呢被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逐渐瓜分，那么包括中国的周边国家像印度、印度尼西亚还有越南还有缅甸，那么当然在其他国家还有像什么墨西哥了这些国家啊，那么也都在那个就是重新那个加强他们的制造业，所以我觉得呢对中国来说他对美国的讨价还价在贸易上呢应该说手中的牌那么已经不多了，那么但是呢作为美国来说，因为它跟中国的贸易呢一个和经济关系呢现在重要性呢在下降，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对美国来说当然它会用南海的问题呢来那个就是消除它的那个贸易赤字，但是另一方面呢它更关注的是整个美国的世界地位、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的威胁。
是，那么夏教授，到底这个南中国海，我们知道刚刚您也提到了它涉及到了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盟友的一些重要利益，它到底对于美国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南中国海海域有许多的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对于美国的贸易或者是相关的利益，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对，首先呢美国呢是一个太平洋国家，那么美国以前呢我们看到大量的精力是在大西洋，但是呢从那个就是奥巴马总统以后呢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地位呢越来越重要， 那么而且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了，那么它是基本上是没法容忍了中国了，想把南海了变成一个内海，那么从而成为就是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霸主国家。那么不仅美国那个没法容忍，那么相关的其他的那个国家，包括俄国、日本了，那么都没法容忍。所以就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最近就是川那个安倍首相了，那么在那个南东海中国海地区了进行川中外交。
是。
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第一，那么在整个大西那个太平洋地区了，他要跟美国那么承担共同的这个主导权，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鼓励他，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希望的那个同盟中，那么建立他的领导地位。而且这次川普也跟他说得很清楚，希望日本呢承担更多的这个领导地位。那么另外的话呢，日本呢，那么也希望呢，国内呢也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所以日本在它的经济和军事和那个就是各方面呢，外交上呢，都在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那么进行那个努力和帮助。尤其我们看到这次安倍首相访问的几个国家，他提供的很多的军事援助都是那个海洋方面的这些装备和就是舰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种角度来看呢，那么日本的盟国那个就是跟美国的盟国关系了，那么当然这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未来了可能是美国会鼓励日本那么承担更多的领导地位，那么但是呢美国呢一定在会面呢那个进行就是这个帮助。
其实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刚教授，陈教授您刚提到了您认为对于川普来说上台以后与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要点呢不会在南中国海，而是在经贸方面。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实际上南中国海也牵涉到涉及到了很多的重要的贸易要道。您认为商人出身的川普难道不会想要保障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还有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响？那么是不是对于他来说保障南中国海对川普来说其实更具有一个迫切性呢？您的看法？
对，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川普他当然不会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个示弱，但是这不代表他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这个南中国海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美国在整个在亚太的布局，它也这个对中国实施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中美究竟谁能够在亚洲争取到更多的这个同盟者，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这个博弈。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在南中国海上它打牌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讲这个蒂勒森他的这个讲话，其实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无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说要阻止中国对南中国海的这个靠近，其实这个违反了美国自己提倡的这个南海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认为他们上台以后可能会逐步调整他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立场。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南中国海地区，除了中美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力量，包括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包括澳洲。这些国家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博弈和平衡，他们一方面肯定不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占据主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这个问题恶化，从而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贸易和这个经济的发展。
是。那么稍后我也想继续请夏明夏教授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陈教授所提的蒂勒森的这番发言，确实也让不少的媒体来想要了解，那么美国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那么从法律上，从这个国际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手段上，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做到或者是能够达成吗？稍后我也想请夏教授来就这些问题继续的来与我们观众朋友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等候发言，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海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第一，我认为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南海是中国的，这个话是有法理依据的，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美国呢是域外国家，他说这个话呢显示他的无知。第二个呢，美国一向子是利己主义行为，胡萝卜加大棒，恐吓人，但是对待大国他这种说法和做法他是没有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也对我国对中国这样，如果打一仗的话，别说话核武器大家都不敢用，但是常规武器打起来，南海离中国近，美国的话也占不到便宜， 所以他现在只是吓唬吓唬人。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些新的所谓的政治家还是要谨言慎行，他骗美国人已经就够了，但是他想在世界上再去骗其他国家的人恐怕是不行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海南的王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您好，请说。
关于愿意会不会打仗，我觉得肯定不会打仗。首先呢，美国不愿意打，因为这世界上最愿意打仗的人那就是朝鲜了。就好像平常生活中最希望社会乱的人那肯定是穷人，因为穷人只有希望社会动乱，他才能改变那个社会形势。英法等国就是当年是因为一战二战而导致他们从强大的国家没落下去了，美国才会成为后起之秀。所以说美国非常富有，他不会打。第二个呢，中国他也不会打，当然因为他的自己的问题都很多，怎么可能还拿着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去冒险呢？更何况前两天的股市动不动就有国家队进场，对不对？现在就是敏感时期，他更不可能打仗。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我就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明夏教授，您刚听到了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想要请您谈一谈蒂勒森说到的第二点，就是不允许中国来进入这个南中国海的岛礁。那么就有很多的媒体，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媒体提到说，那么蒂勒森能够拿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中国？那么陈刚教授刚刚也提到了说，这可能是违法的。您的看法呢，夏教授？
对，我就觉得从中国政府，从中国外交部和包括叫那个环球时报，还有刚才听众的一些情绪来看呢，那么我认为呢，在中国呢，从上到下了，上上下下了，那么都对那个国际形势呢有一种深刻的误判，而且对美国呢也一种就是那个无知的就是解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的全球的那个格局了，那么刚才也有听众也讲到，那么就是在南中国海，那么所谓的什么南海是中国的什么固有的什么领土啊这些了，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法理上的依据的。那么所谓九段线呢，那么在这个就是世界仲裁法庭就已经把它给扔出去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照国际法，如果要照周边国家的共识来看的话呢，那么中国政府呢是完全没有盟友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那个就是专家或者那个分析人士呢，就总是觉得美国呢，那么现在呢是在强硬，那么它未来呢很快就会变。那么问题是在于，就是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个不要再继续的那个变，或者说自己呢不要去那个突破红线。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呢就是说在南海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扩张行为，那么这种扩张行为主要就表现在就是那个填海造岛，然后在上面呢设置那个军事措施，而且包括射动雷达和就是导弹那个装置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于那个美国来说，对于它的盟国日本来说，都是那个就是颠覆性的行为，那么都是破坏就当地的就是那个稳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周边国家像印度尼西亚，那么像就是菲律宾，那么越南还有日本呢都非常的紧张。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日本首相那么现在要在里边呢要承担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呢，那个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了，他没办法跟美国较量，也就是说美国手中有什么牌，美国手中的王牌很多。那么可以，因为就是南中国海本身呢对中国来说就是个生命线，因为中国的石油现在是依靠那个进口，是依靠就是中东好多的石油。其实南中国海的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世界经济影响，那么第一大的可能是日本，第二大的恐怕就是中国。那么所以中国呢，如果面临着就是日本这些岛链呢把中国给就是那个包住的话了，那么南中国海的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中国都是致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就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那个老是说美国不敢打仗，那么其实就是说中国人呢有两个误判，一个就是说美国不敢打仗，那么过去的一个世纪世界上打仗国家哪个国家最多就是美国。那么第二，所谓美国打不赢中国，那么中国跟美国的任何的较量难道是中国赢了美国吗？难道是中国在过去的战争中，那么在就是那个日本较量中赢了日本吗？那么在跟那个韩国的那个就是较量中，那么朝鲜战争也不是中国赢了美国，而是中国死伤将近是那个100万，而美国的话呢是几万。那么是美国呢不愿意就是在这种那个残酷的那个状态下进行下去。那么在那个许多的较量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了中国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还是个穷国，它的武器呢还很落后，而且中国呢一下呢从一个老人国家，同时又加上就是一个就是独生子女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真正的要挑战其他的周边国家了。那么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如果还有美国跟日本的一些结盟。
是，我想继续请教陈刚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听众还有夏明教授的这个这个分析啊，您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蒂勒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他主要也是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表现得太过软弱，太过的温和。那么不可否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最近以来也是有相当多的行动，我们看到了包括这个航母辽宁号率领战舰在南中国海的海域进行了军演。那么就在上个月呢，中国也劫走了美国的一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虽然后来在美国的抗议之下是还给了美国，可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表现。中国为何要在南中国海上表现得如此强势呢？那么对于这个相关的后续的影响，但是到最后确实认为是美国方面有意要来挑动这场战争，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为何在南中国海上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应该讲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它是一个主权问题，我们要如果了解中国外交的话，首先要这个理解所有关于中国主权问题的问题都是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以任何领导人都不敢在任何时候做出任何妥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它必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无论是对美还是对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必须保持强硬，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军事装备的问题，确实我觉得美国现在来看的话，它应该是有军事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这个军舰这个进入南中国海，但是呢，这样的话，这个我认为代价很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才夏教授讲到了这个中国的军事装备还很落后，我不是非常的同意。应该讲跟美国相比，它的技术水平确实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呢，中国我们看到这些年的军费的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这个解放军刚刚经历了这个一次军事改革。整个这个海空军的这个整合的之后的这个水平，应该来说，加上他这些年的军费的投入，应该来讲对于美国足够构成威慑。所以从这个角度，美国如果强行的用武力去阻止中国的话，可能会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代价。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针对南中国海最近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上再度的针锋相对，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继续来听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广东的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整个这件事情上面采取的策略完全是出于愚蠢。首先第一点，他们把这个海洋当作海洋国土来经营，不管他是这个出于什么样的法理依据，但是他错误的认为说海洋是一片国土，是国土的延伸，他是以大陆国家的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而美国把这个海洋当作是一个海洋来经营，那就是海洋首先意味着他必须保证这个海权的这个海洋的这个交通的通畅。所以呢，他们在这两点上边的这个矛盾是没有办法予以解决的。第二点呢，从战术上来讲，这个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策略全部都是处于一种小聪明的状态，也就是说占岛造岛。这个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国防部张爱萍就已经做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研，就认为说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作战价值比这个陆上基地要强几十倍。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用这个陆上造岛的方式实际上是很愚蠢的。那么从周边国家的这个环境来看，南中国海你就算是造了几个岛你也控制不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历史，80年代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油轮护航战，那么当时那个伊朗用岸上的那个反舰导弹，用这个海上的钻井平台来进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最后还是被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飞机一个个的定点清除掉了。那么说明这种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海洋是非常愚蠢的。 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来自广东的梁先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以及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我们要继续来带您探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批司法独立的说法，是否撕下了中共的依法治国呢？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